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因为我们今天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这是关乎小组。如果碰到一个小组呢，其实感觉上小组员他们没有真的很想要交流，其实也没有很用心的想要花时间去经营关系，好像大家都很表面上的讲一些属灵的对话，就是有讲等于没有讲一样，那又没有凝聚力，而且聊起来真的很尴尬。通常这样的一个小组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我觉得如果这种在小组里面呢，大家都是在讲一些属灵的高调，然后呢，而且不然就是尬聊的这种情况呢，那通常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大家其实根本就不熟，那不熟的话就只能够讲一些很表面的话。那对这样的小组，我们觉得最好的建议就是，其实我们可能要更多的相处，而且相处的时候不要只有小组的聚集，譬如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去吃吃饭啊，可以在一起去出游啊，可以在一起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啊，譬如说去做一个宣教的旅程啊，或者是一起出去服侍啊，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让大家能够很快的能够熟起来。那当大家有这样的友谊的时候，那就会大家能够聊一些更深入的，因为其实刚关系不熟的时候就很像是我们常会参加一些茶会，对不对？好，那我们去参加一些茶会，然后彼此握个手，彼此问问名字，然后聊一聊，那当然你只能够聊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并不是代表我们不真诚，而是代表说我们就是跟人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也许这关系就是很浅，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谈这些很浅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树立起一个很好的环境跟文化，让大家在这个当中能够很敞开的分享。譬如说可能过去有人敞开分享的时候呢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有些人敞开分享的时候呢甚至被开玩笑了，或者是有人分享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被传出去了，他讲了很私密的事情，但这件事情被传出去了，以至于人们就没有这样的信任，所以呢大家就开始讲这些比较表面的或是纯粹的，就只是讲属灵的观点，而不去讲自己的生命，好像我们只是谈真理，但是不去谈我们内在的生命，或是这个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反思我们的生命，或是我们怎么应用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一定是领导者他必须要先以身作则。你知道当一个牧者他首先开始，当小组长首先开始这么做，那的时候他鼓励别人这么做才会有效，总是需要有人抛砖引玉，所以我觉得抛砖引玉是很重要的。那我确实经历过这样的小组，这样的小组真的让人好窒息哦。我记得以前呢 我在一个小组里面，然后我们就在说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生命的软弱，然后呢就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就说我生命最大的软弱就是我用完毛巾常常没有拧干，然后挂在那个架子上的时候都还会滴水，然后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你生命当中难道没有这种就 这种感觉，很像是有人去求职的时候应征，就说来讲讲你的缺点我的缺点就是我太努力工作了，工作起来都会废寝忘食，
太有自信啊
对，我太投入工作了，所以这就是我的缺点。你知道好像即使是缺点的时候他还就讲出一些优点的部分，让所以因为没有那样的信任，没有那样的安全感，你知道就像我们其实参加一些牧者的聚集，那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自在的聊到我们的婚姻当中的问题，或是我们内心里面正在经历一些不容易的时刻，然后或者是我们很愿意让别人来扶持我们。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不是一瞬间走到这里的，就是说是经过很长久的大家在一起的相处，而且知道每一次当我们讲困难的时候对方都会为我们祷告，对方都会扶持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一滴去建立的。
对，我觉得这个等于是说其实我们在谈的是说，如果这个凝聚力本身不是很强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小组长或者是领袖，或者是基本上是小组员，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团体是更深的在信任感加温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会建议几个方面，其实刚才也有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假设在一些的活动上面的多元性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每一次都是要敞开，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或者是 已经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要继续有的时候也不容易啊。那我就会建议说，其实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围绕在一些神的话语跟真理的上面的一些的讨论，然后让那个讨论本身也是非常非常有内涵跟有深度。比如说我们对神的话语透过查经的方式，或者是一个读书的一个小组、哦、我们就是有类似像读书会，然后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可是在这个当中慢慢的你可以有一些的内容，然后依照这个来敞开部分的生命，部分你的软弱，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大家就坐下来然后泡一杯咖啡泡一个茶然后就开始分享。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去营造一个氛围、嗯、那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一起来查经，在查经的过程当中然后来思想这个东西怎么样应用在我身上、嗯、那个时候你发现你可以有互动、啊、你说真的在小组的里面其实有的时候那个真心交流其实是需要大家有一点点预备，然后有一点点熟悉这样的一个场域，然后呢再分享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然后有一个什么样一个正向的回馈。我会觉得是说很多的时候那个凝聚力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正向的回馈，当我多分享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得到的是一个正向的回馈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自然而然大家对这个群体就是会有一个归属感，相对的我们就更容易凝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活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在凝聚力，包括一起哀宴啊，一起去吃饭啊，那有些时候以前我们一些的弟兄们会去一起出游啊，或者是泡汤啊，类似这种的一些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帮助在关系上面带来一个深化。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小组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要赤裸敞开，或者是说要分享内心的脆弱，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一起去打球，
对，
一起做一些的这种活动。然后那要了解一下，就是说每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了。那姐妹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借着分享交通就开始凝聚，弟兄比较不容易、啊、有的时候需要兴趣，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我们好像一起做一件事，就刚刚讲的不管是短宣也好，或者是我们进到一个侍奉的团队的也好，那个可以慢慢带出一些的凝聚。因为对于弟兄来讲，很多的时候光是靠关系去维系关系不是那么容易，我们通常就是在一个不是很刻意建立关系当中，可是因为我们一起侍奉一起操练、有共同的话题或者是有共同的兴趣当中，你就开始培养那个关系、哦、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是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慢慢的带出这个凝聚力。那也不要因为一次的分享然后大家感觉上没有一个真心交流的感动或者是回馈你就沮丧，我觉得这是要慢慢的，所以一点点的分享一点点的，然后从这个回馈当中，那我要鼓励的是说当有人愿意敞开的时候，这时候你一定要给对方一个正向的一个回馈，说哇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这样的敞开，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等等的，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会有带出一个氛围跟一个文化在小组的里面，那慢慢的大家就开始觉得说哦，原来我一个正向的回馈其实那个给当事人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Amen, Amen。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营造这个环境跟氛围是很重要的。那譬如说像我们以前很鼓励人们就是说在开放家庭来做小组，为什么呢？因为与其在教会的一个教室里面、哦、小组跟在家里面的一个客厅里面，其实说真的那个是一个更放松的环境、你可以想象说大家在沙发上面，他们可能还有抱枕、哦、然后呢这个桌上还有一些小点心，大家其实更容易去聊一些内心里面的事情。你刚刚也谈到说譬如说如果我们在一起吃饭，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饭桌上面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其实很多时候就比较容易去聊一些内心里面的事情、哦、或者是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带弟兄我们去泡汤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是这种坦诚相见，我记得我们以前牧者也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哦、就是说大家一起去泡汤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说真的好，当然每个地方的文化不同了，但我们的文化里面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很坦诚相见，没有什么隐藏的这个事情在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也有关系，譬如说弟兄要讲一些事情，如果你要他在姐妹前面讲， 他的情欲挣扎，说真的不太容易。那姐妹呢，有些时候他们谈一些事情在弟兄的面前可能也不容易，特别是那种如果大家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都很希望在对方面前有好表现，因为我可能喜欢那个女生，那我就觉得更难了，你知道吗？就是在某个年纪，如果这个男生跟女生混合在一起，有时候也不见得很容易大家能够讲一些心里的话。但是我很喜欢你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如果在透过读神的话，因为以前有一个灵修的操练是这样子，他要问一些问题，你读了一段圣经之后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段圣经在说些什么，那这是很客观的，这一段圣经在说什么，这是很客观这段圣经的意义。第二个，这段圣经在对我说什么，那这段圣经在我生命当中在对我说什么。那第三个就是我可以怎么样来应用这段圣经。那其实你知道第二第三问题就会碰触到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就不是好像站在一个地方只是客观的谈真理，而是这个真理反映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挣扎，什么样的问题，而我们又可以怎么样运用这个真理，那这个时候就会碰触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神的话来切入，然后呢我们开始慢慢的谈到这个生命怎么，这个真理怎么落实在我们生命，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的事。
那如果碰到真的就是像刚才的问题所说的，彼此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经营关系哦，那意思是说可能大家只能够维生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其实那个价值可能对当事人来说，他看重的是说 OK， 那我有参加小组，可是其实他真的好像也没从小组当中得到什么。那我就会建议，其实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不管是复兴祷告小组的这样的一个 RPG 的一个运动，这个时候当我们在彼此带球的里面，彼此带祷告当中，其实真的是可以经历神的工作，好像我们看见到的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好像觉得啊有敞开跟没敞开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我觉得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彼此带球的里面，就说你不需要一个人面对你的生命的挑战，我们一起为你来祷告。那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没有错，十几个人的一个敞开不容易，但是两三个人的敞开相对的容易很多。那十几个人一起来带祷也不容易，两三个人一起分享完之后彼此来带祷。所以我会说有一种凝聚力啊，其实是在祷告当中建立的，它不一定是在团契里面，有些时候祷告本身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凝聚的一个效果。所以我是鼓励说，如果假设你这些方式都试过了，然后你说邀他去这个出游啊他也不愿意，邀他吃饭他也嫌时间拉太长，那没关系，我们就从祷告开始，给不同的人不同样的凝聚的可能性。那我觉得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Amen。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在小组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不是从一个流程的角度来看，而是看到说其实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被神使用，譬如说破冰可以，这个破冰的游戏是可以被神使用，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来，特别是带的很好的破冰游戏，其实里面有一些是带着一些反思，是带着一些意义在里面的，在做这些体验，这是一种体验教育嘛，在这些体验式的活动的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让人的心打开来的。敬拜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在那个敬拜的当中，我们在那个氛围当中，我们已经被触动了，我们在流泪，我们在敬拜，我们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去敞开分享的时刻。刚才所谈到祷告也是这样子，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夫妻之间有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很建议他们有这样夫妻两个人的同心祷告，有那样的 RPG 的时间，夫妻两个人 RPG 时间。为什么？因为在祷告当中呢，你知道你很难在祷告当中一直去指责对方，就我们两个人祷告说好主啊，求你改变，好我的老婆，改变我的老公。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同心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祷告会让我们的心都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善用这个，不管是破冰或敬拜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信息，就是这个真理的讨论，圣经的讨论，其实都可以是一个让人的心打开的。但是我觉得领袖自己的以身作则，然后小组当中的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公约，其实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华利克牧师曾经这样子讲，他说他很鼓励大家在有成立这样子一个小组的公约， 在这个小组的公约里面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能够清楚的说出来，说哎，我们期待我们小组里面能够建立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氛围，我们能够很真诚的彼此的对待。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团契生活就是让我们经历了真诚，那不是一个肤浅表面的谈话，而是坦诚的交心，是大家能够掏心掏肺的分享，大家能够把我们内心里面最深的恐惧害怕，我们内心里面的愤怒挫折感，这些事情都能够完全的分享出来。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光明中的相交，当我们越多的把我们自己敞开来的时候，反而人们越能够他们能看见我们，他们越能够跟我们有这样真实的交往。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刚才有提到的就是领袖要以身作则，然后当他在开始分享他的脆弱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塑造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在整个小组当中。然后慢慢的，其实我们也是鼓励当中一些比较核心的领袖能够配合在这样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以至于那个聊天哦，不再是一个很尴尬的尬聊。
是，
然后呢，那个聊天开始慢慢的是有深度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弟兄姐妹下完班，或者是来到教会，来到人家的家里面，其实是有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内容的一些的设计，其实也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分享，或者是你安排一些的装脚，其实这一次就是这两位，可是。但是他们是有准备好的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说，哎，好，那大家现在一起来分享，可是太临时了，有些时候他不一定预备好。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营造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氛围。有些时候分享完之后，我们也都说，哎，我们相信见证的大能是再做一次神，渴望在我们当中再做一次。所以如果你渴望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我是觉得说，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见证也可以引出弟兄姐妹的一个渴望，或者是说他，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家人刚信主，那你渴望家人信主吗？那他就可以开始分享，其实我为我的家人祷告很多年，或者是说我们家里也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有类似的一个问题，那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觉得是说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的铺陈，让大家可以说，哎，这个我有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些先知性的操练，其实也可以在事前先一些的领受，然后以至于我们来不是在很被动的等弟兄姐妹来分享，而是可以在比如说敬拜完之后，我们可以主动的出击说，哎，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领受，我们觉得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的人你正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这时候我们要特别来为你祷告。所以你就发现那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分享，可是呢，神都知道，然后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可以来服侍他的时候，就我觉得慢慢的，有些人甚至是当他被服侍完之后，他才开始讲他的问题。对不对？那就是说，哎，其实真的哇，他就觉得好奇妙，我真的是我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样启齿，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谈。可是，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为我祷告了，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问题跟困难。所以我是觉得是说，不一定要说，哎，好，分享。而是说、其实在敬拜的时候也可以，在破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就是其实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跟着圣灵的工作，然后把人的心越来越柔软，然后呢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就发现他还不习惯敞开的时候，那你就主动为他祷告啊。那他还不习惯在众人面前分享的时候，你就让他在小小的人当中可以有一些的分享。有些时候其实是我们常听到很多的见证是两三个人分享当中听到，哇，这个好棒哦，这个好棒，那就说，哎，下礼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一起讲。
对
那我就觉得说那个过程会比较容易可以让一个可能一开始没有很大的凝聚力的小组，或者是大家在经营关系当中感觉到好像已经习惯性这样的一个互动，可是怎么样能够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些建议。
其实好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就是说有些时候心中的隐情被显露出来，他就能够脸伏在地敬拜神，说，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先知性的恩赐真的会很有帮助，因为这个人真的不知道怎么说，甚至他自己搞不好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个情绪是什么，但是在那个先知性的当中他就被服侍到。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外国讲员，我希望我没有记错，应该是 Chris Valente， 他这么讲，他说 intimacy 就 就是 intimacy， 你知道吗？就是说亲密是怎么来，就是让你能够进到我的里面来看见我的这个真实的光景。那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期待说一个小组里面啊，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小组长、这个领袖、这个牧者，他能够去塑造这样的环境跟氛围，让大家都能够很敞开的分享。那说真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选择从我们开始。那我们可以在安全感里面，在一个很健康的心里面，我们很自由的做一个敞开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分享，我可以先做那个抛砖引玉的人。那我觉得我先让大家来看到我的里面，我正有这个需要，我不害怕让别人知道我正有这个需要。说真的， 我在很多次在跟弟兄在陪伴弟兄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我自己先跟他们讲到我在学生时代怎么样子有几年的时间在色情的捆绑当中。你知道其实我常这样讲完了之后呢，我做那个抛砖引玉的人，当我先做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人的时候，然后弟兄就跟我说，哦，华哥，我现在真的觉得很释放，我可以跟你讲我在什么样的挣扎的当中。那其实 我自己很喜欢在跟各样的人，譬如说我在陪伴一些夫妻的时候，我先讲我跟翠芬之间我们在相处当中我们学到一些功课不容易的时刻。那其实 我其实很想讲说，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保罗说主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什么时候我有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他就刚强了。那另外一段圣经也是这样讲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什么时候我们来夸我们的软弱，什么时候就是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向别人认错，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生命中的罪，而且甚至是我们能够彼此的认罪，而且我们能够彼此为对方祷告，那就是我们的心得到医治，是我们的关系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健康的时候。
小组的关系是需要花时间来建立跟凝聚的，一开始可能不太适合直接坐下来就敞开心来分享，透过小组的出游、爱宴，或者是一些查经，或者是一些读书会的方式，让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交谈互动的一个中心，慢慢的让神的话可以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引导的方式再开始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脆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可以看见到那个凝聚力，那个关系也会深化在小组里面。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